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公司呢是叫 Recruit Australia 公司，是一家呢以这个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一个为我们商业客户呢提供这个多语言服务这样一家公司。原先呢我们主要针对的这个市场呢是澳洲的旅游、零售，还有这些博物馆啊，都是呢以吸引外来的这个游客和参观者为导向的这样一个客户。因为他们在接收这些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这个游客的或者参观者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他们都会遇到这个语言沟通的障碍，因为当地的商业机构呢或者是商家主要以英文来传递他们的服务和产品。商业的解决方案呢就是用这个我们的多语言的二维码来提供这个通过客户的手机的语言设置，默认地提供这个客户的一个所熟悉的第一语言。所以在疫情来之前，我们主要的商户集中在旅游这个和零售相关，比如说像这种水族馆啊、蜡像馆啊、西塔啊，这个几个的 shopping mall 啊，这个像 Birkenhead 呀、啊，像这个Harbourside 啊这些。那么疫情开始了以后呢，由于旅游禁令，由于这个国际航空的这个停飞，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旅游行业在澳洲来说应该是首当其冲受到最大影响的。那么另外这个零售业、餐饮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难免对于我们的业务、我们的这个客户的拓展也产生了这个很大的影响。
那么在这几个月以来，公司在做哪些应对的一些措施呢？做了哪些转型来应对疫情对公司的影响？
疫情开始了以后呢，我们的几个合作者呢采取积极应对的方式，我们对这个市场呢进行了重新的分析和一些调研。那么根据澳大利亚2016年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呢，我们发现就在澳洲20.8%的家庭在家里其实是不说英文的。这个数字呢放到悉尼来达到了35.8%，在墨尔本大概32.3%的家庭在家里是不是说英文的，布里斯班达到16%。那么这个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市场的定位呢，就是其实我们的服务和产品对于本地的居民也是很需要的。尤其呢在这个疫情发展以后呢，澳洲的各级政府从联邦到州到地方政府都有一个非常紧迫的需要，要把疫情的相关信息、这个更新信息、一些政府的政策、一些救助的政策及时的传递给本地的居民。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马上就组织团队开发了一个产品，就是把这个新冠病毒在新州、在全澳洲的每日的这个的更新的情况动态的信息以这种多语言的方式，通过二维码的这个连接来这个传递给本地的居民。这个是我们的目前开发的一个产品，正在与这个澳洲的各级政府的进行积极的配合进行合作。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认识到一个市场需求呢，就是现在我们的澳洲的各行各业除了旅游业深受影响以外呢，还有一大块就是教育业深受这个疫情的影响。那么教育业呢，现在我们正在给一个澳洲八大名校之一的一所大学做一个呢远程的这个招生中介的培训这样一个系统。那么呢这个系统也是呢底层的技术是我们的多语言的这个云端服务的技术，那么为这个大学在分布世界各地的招生的中介提供信息培训和这个的数据库的服务。那么原先大学呢采取的都是派本地的这个销售人员或者大学的销售人员到飞往各地去做这个路演 和这个现场的这个宣传活动，然后呢发放他们的学校最新的课程设置，这个政策设置，还有一些这个招生简章啊这些信息。那么现在呢由于疫情的原因，他们的旅行受限，另外呢这个应该他们的预算呢应该也受到的折扣，那么这时候他们就很需要一个呢加载在互联网上面的能够体现多语言这种功能的这样一个工具，来帮助他们的传递这个远程的传递这种招生的信息。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项目。
您刚刚提到这两个项目，其实不管是对新冠疫情信息的传播，还是对于澳洲教育业的发展，其实都是有比较有利的作用。那么在新冠疫情之后，您认为这两个项目能否更加长远的发展？
我们对于这两个产品这两个方向的这个是相当有信心的。一个就像这个和政府的合作，对吧？这个全澳洲大概是每五个澳洲人当中有一个人他的母语不是英语。那么这个呢就是给我们一个信心，就是本地的居民虽然也就是澳洲总人口就2000多万，但事实上它也有400万人是需要有这种多语言工具的服务的。那么对于政府来说的当然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就拿这个公共卫生来说，对吧，你要传递这种公共卫生的信息，能够以这个居民的母语的方式来传递这些信息的话，那么它信息的这个效力和这个有效性和这个被接受的程度就会大大的提高。那么所以我们呢这个会进一步跟各级政府的不同部门进行合作，寻找这样一些为部门提供这个在疫情宣传以及疫情之外的各种公共信息的传播方面一个发挥我们的这个技术和这个本身业务的优势。那么对于大学来说呢，其实我们现在服务的是一些大学机构的招生。那么澳洲呢这个除了是将近39所吧，好像是39所那个大专院校，对吧？那么还有呢几千所的这个高中私校，他们呢其实也都有海外招生的这种需求。那么我想呢这个我们的这些产品对于这些高校的高中学校的这个招生向海外市场的招生应该也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这个是两个想法。那么第三个方向呢，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开拓的呢是针对本地的这个餐饮行业，就现在因为很多的餐馆没法开张，因为这个要保持一个社交距离的问题。那么估计呢即使7月份开张了，那可能呢大家就是要么就是餐馆你的位置要排得比较松散一点，要么呢很多人可能还是会倾向于这个直接买了回家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餐饮也有机会可以用上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呢可以做成多语言的这个菜单，一个订餐系统可以传递到千家万户。那么这个对于上面的菜品可以及时进行更新，客户呢可以在家里就下单，把这个支付的方式连接进来，在家里就已经下单付了钱，然后呢一种是自己上门来取货，一种是这个餐馆给他送货，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可行性的一个这个市场。还有一块我们现在也正在积极设计和推广，就是针对澳洲的出口产品，澳洲的很多的这种农产品、保健品、护肤品、酒类，那么他们把产品打到了国际市场，中国啊、东南亚呀或者欧洲市场，如果有机会用上我们的产品，能够通过二维码把他们的品牌故事以多元的方式传递出去的话，相信的这对于他们提高他们的销量、增加他们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应该也是很有助力的。那么这后面两块市场是我们现在正在安排和积极推动的一个机会。
听起来还是在对澳大利亚很多产业推动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作为华人的企业主，您对政府这一次的 针对疫情的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措施一些什么样的评价呢？
对于这个政府，这个从联邦到州政府，我觉得这回政府的这个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各州政府的政策，其实大家一个是有多少政策，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大家是不是能够了解或者是深刻的这个领会的政策，根据他的个体的情况，就是每个人怎么利用这个政策。对于政府的这些纾困的这个政策，其实利用的不是太多，因为政府的政策它是一个救助计划啊，它不是一个刺激计划。那么理解就是说，政府作为纾困政策，其实它出台还是蛮及时的。当然，从长远来说，如果这个疫情再有六个月、再有12个月，那个还不能解决，大家没法复工的话，政府的政策只能是权宜之计，不可能是长久的一个补贴性的一个东西。那么最终呢，我觉得还是要靠各个企业找到新的出路。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